弟兄姐妹早安。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要学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在背箴言。但是现实里头我们看见人其实有好几类，好像我们说无知的人是什么？无知的人就是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他是这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蒙蔽的人呢，蒙蔽的人可能会滔滔不绝把很多的道理讲出来，但是其实他不知道这刚好跟神的真理是相违背的，或者是不符合神的真理，所以人在一种蒙蔽当中却不知道。但是当然智慧的人是什么？智慧的人常常是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个是当我们一个人一心来追求神，要来更多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认识神越发现到宇宙真的是太多的奥秘，太多的奥妙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当这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一路看到约伯跟他的朋友，他朋友跟他的这种的对话的里面，那在对话当中就显出当中什么是无知的人，什么是蒙蔽的人，什么是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又是属于哪一种人呢？那我想我们当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觉哇好长哦，因为那个信息似乎每一天每一天好像都一直在环绕在这样的一个对答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昨天收到香港六一的消息就是他们的一个感动是想要在过农历年之前把约伯记读完。哇，约伯记总共有42章要在新年之前读完。我们如果按照晨祷的时间来算我们除夕那一天是没有集体的晨祷所以如果这样算起来说应该还有剩下下个礼拜后个礼拜有七天的时间，还有剩下到这个周末的话应该28章之后，我刚才稍微算了一下，希望我没有算错，应该还有剩下14章。如果分七天来讲，就是下一次我们会每一天晨祷集体的时候会看两章当然两章的话，两章的主题很可能不一样，那也许我们的同工就负责分享其中一章，那另外一章简单的说一说，或者是可以整合起来就两章一起讲。好，弟兄姐妹大家一起了解，就是周末我们仍然是按照我们周末的经文来听来看然后平时我们就会继续这个箴言这个约伯记。那所以从今天这一章里头，我刚才在听 David 讲的时候我也是很惊讶。 David 你真的是以前你说你不认识字，现在好像你所有的字你都认识了，所以一读哇马上把科学把什么都读出来了真的。今天让我们来看到当认识掌权的神因为在这一章里头真的我们就看到神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在掌权我们就分成四个小段落来看，就看到首先是看到到底谁是真的有智慧的呢？就从这一章的对话当中我们来看，从第一到第三节这个第一个小段里头，谁是有智慧的？当约伯回答这个比勒达的话，当中第二第三节就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 okay, 那这句话从他原来的意思来说，或者说当时的这个背景对话的背景来说，这段话应该就是约伯在回答比勒达的话，然后他是站在一个从自己比较承认自己的无能的这个角度，好，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我蒙你帮了我什么呢？你怎么帮助我呢？好，我是一个没有力的人，我的膀臂我全然都没力了，但是你怎么拯救我呢？或者说好，我没有智慧，那你怎么样来指教我呢？你向我显出多么丰盛的一个的智慧或者知识呢？那这个是可以从约伯的角度谦卑自己，好，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没有能力，那你怎么样帮助我？但是这一句话，那我觉得今天这句话 似乎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我们说语带双关，就是一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或者语带三关，就是你可以从约伯的角度，他是谦卑的来自我反省，但是如果从对比勒达来说，比勒达你算老几，你算什么，你是个智慧人吗，还是你是一个无知的人，还是你是一个蒙蔽的人，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反问他的时候，可以说无能力的人蒙了你怎样的一个帮助，就是这一句话你看他换一个味道的时候，你可以是好像反过来就责问对方，就是你一路在那里高谈阔论讲东讲西， OK， 我已经很痛苦，然后你是不断的就是在伤口撒盐啊，你不断的落井下石，你不断的在这样子的啊，就在言语上好像来否定啊攻击我啊， OK， 那你又算什么呢，可以是这样来看。可是我说如果从第三个层次来看的话，可以说从神的角度，如果对着神来说，无能的人蒙了你怎样的帮助，绑配无力的人蒙了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了你何等的指教，你又向他多显大知识。 OK， 因为在原文的圣经当中，或者说如果按照真正的最原状的翻译是没有加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后来加进去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标点符号，你读到问号你就知道是在问对方，如果你读到的是感叹号，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好像对神的一个的惊叹，神啊你何等。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现代的处境来读来看的时候，你真的从生命读经的角度，你可以读出三种不同的意思。 OK， 那当然你熟悉圣经有回到原文的话，你回到原文的时候，原文也一样没有用一个感叹号或者问号来表达，所以变成你需要回到一个从释经的角度，叫做回到一个经文的处境。 OK， 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释经原则，回到经文的处境，所以你才会有第一种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来看无论第一种第二种或者第三种，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无知又蒙蔽的这个朋友比勒达，他不断的言语上在刺激约伯，那显然约伯也在很无奈的当中就不断的去反驳，可是在反驳的当中你会发现他不断的要去反映他的朋友对他所说的，可是越是这样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是显出神的作为，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原本你可以想象约伯面对的是身体的疼痛家人的丧失跟各样的这种的所谓内忧外患心灵的创伤，再加上朋友的刺激，所以已经是处在一种好像每一秒钟都在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可是如今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攻击，他要来反应这些话，而反应你看他的反应当中不断的讲到，你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能够看到整个下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从死亡的问题，从宇宙的问题，从整个万有的这些事物的东西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越讲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把他对神的认识或者他对神的了解这样子的表达出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表达里头啊，有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现象，他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你有没有发现人有时候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当我越看我的问题，哇，这个问题越放大，我因为我越看这个问题就越是成为我的挂心，成为我的重担，成为我的苦恼，所以是有实际的困难，有心灵的困难，有精神的困难，更多方面的。可是如今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你看宇宙，你看大地，你看海里，就是当你在这样看的时候，他不断的让他的思想，哇，看到神是怎样的神，看到神的作为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变相的对今天一个比如说某一种的 病痛、非常的疼痛，那医院会用打这种所谓的麻啡，打这些的所谓的、很剧烈的这种的、药物，让他转移、那个整个的注意力，不是疼痛消失，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更强烈，使到他已经没有注意到这个痛了，因为另外一个更强烈的东西取代了它。 OK， 这个是医疗能够做的、方式。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奥妙的，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神，专注于神，甚至我们说敬拜神，哇，我们不断的思想神，诉说神，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忘了自己的疼痛。所以你会发现，就像一个人在、长时间的进食啊，或者是在某一种的专注的里头啊，人如果你没事情做，时间一到，哎呦，肚子饿了要去吃饭。可是当一个人很投入在做某一个东西，某一个设计啊，某一个作品啊，某一个艺术啊，你很专注，专注到一个地步，哈，哇，一天过去了，我那两餐没有吃了，我都忘记了，这个什么废寝忘餐，就是当人专注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一些的软弱你就好像很容易就越过了。似乎约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他把整个焦点放在怎么去看神。所以谁是真的有智慧，在当中人不断的说话，跟他开始转向神，是承认我的不够，可是我今天看到神是何等的伟大。所以我们来到第二段第四到第六节，就是看到神掌权过于阴间。因为这个地方他就，如果你说同样的，你可以从这两一语双关或者三关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对着比勒达来说，也可以是对着神来说，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死亡也不得遮掩。所以这个就你会看到，当你把这个经文转向神来看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掌权在哪里。如果你他是对着比勒达来说， OK， 你到底在跟谁说话，那灵魂是从哪里来，从你来吗？肯定显然不是嘛。然后在大水和水族，就是说在这些重水之下的这些阴魂都战惊，因为人的有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到，在神面前阴间显露出来，就是神的权柄能力过于这一切，死亡也不能够这些的遮掩。就看到在当下在言语当中，无论表达了人的生命的有限，诉说神的大能的作为，可是神的权柄完全掌管超越这一切。所以约伯要反驳比勒达的这个指控所以就指出，你到底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人的灵魂从你来吗？那这些所谓阴间的权势，你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下。所以我想今天对一个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或者对一个明白神在神的拯救里面的人来说，跟一个不认识神的差别在哪里呢？很显然，如果不认识神，你发现死亡是一种的黑暗，是一种的恐惧，是一种的可怕，是一种的无助跟绝望。如果没有神，你看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子的，哪怕这个人在世上很有名，哪怕他很有作为很有钱，可是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是一个黑暗、恐惧、无知、很绝望。但是你反过来，有神，当我们有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进到神的永恒的里面。那在神的永恒里我们读这个启示录，你会读到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不再需要有靠太阳不需要靠月亮，神就是那个光，永远的光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明，那一个是恐惧可怕，那另外一个是 安息、哦、在主的怀中，另外一个是绝望，可是另外一个却是永生，永远的福乐，我们进入一个 完美的一个的国度。所以你就看到说神掌权，包括在死亡的背后也是神掌权，尤其我们有了复活的主，我们更加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不是终结在死亡。 OK， 这个观念很重要、哦、你发现说人有时候会怕面对衰老，人会怕面对疾病，因为人会怕面对死亡。那没有神的话确实这是可怕的，可是一个人如果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岂不是我们在地上很努力，我们要守住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坚守信心，为什么我们要委身服侍，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来跟随主，其实岂不是为着他的应许吗？岂不是为着，难道我是为着这个明天的一个需要，为着我们明年的一个的企划吗？其实不是，这些都是很短暂，你得到了也会过去，你拥有了他转眼之间他也还会消失，但是唯独永恒永生的盼望、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的。那因为神的权柄掌管超越这一切，所以这是第四到第六节给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七到第十节。 OK， 那这个就来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奥秘咯，就是神掌权高于天际，就是天到底有多高。所以我们常说你不知天高地厚，真的我们到底知道天有多高？我们所知道的坦白说还是有限，因为只有当我们来到高处，你才会发现天外有天、啊、我们人能够到，一般人能够到的高处只不过是、这个一万尺、两万尺、这些的飞机能够飞的这个的高空、当来到这个高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在、云层之上。好，所以飞机窗口望下去的时候，你望到、云层、是你的家人在地上看到的那个云，你从上面看、那个云。可是当你在网上看的时候又是一望无际，所以天外有天，所以到底天有多高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地球上、有少数人能够跨越、这个、大气层、哦、可以去到、更高的太空。可你去到更高的太空，你只发现黑黑的一片，因为还有无限的没有尽头的一个的天际。所以可是神掌权在这个在于天际。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第七到第十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 OK， 看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想得更具体一点、哦、神把北极，那其实如果你去到一个、如果你去到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会忽然之间发现诶，哪里是东南西北，你根本分不出。如果在地球的某一个大草原，或者你进到森林里头的时候，你看不到太阳的时候，你忽然就会发现诶，到底哪里是东南西北。所以为什么人会在森林中迷路，就是你来到一个更广大的地方的时候，你忽然间你会分辨不到那个方向。那现在你想象，如果你脱离了地球，你来到一个太空，你怎么去分辨东南西北？哦，你说因为有太阳吗？哦，知道 OK， 现在是几点，那太阳从哪里出来你还可以分辨。那如果你去到一个真的也望不到太阳，也望不到，你手表也不能做起作用，也看不到时间，你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当中怎么去分方向呢？可是这个约伯真的是非常的奥秘。你说这个是他是一个科学家吗？他很显然科学还没有怎么讲，还没有被 被发现哦。刚才 David 讲发明哦，科学不能发明，科学是发现哦，因为是神的创造。可是当人不断的去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啊，所以基本上不叫发明，是发现。那所以他发现，当然这个约伯他有什么发现呢？他如果没有那个所谓的天文望远镜，他怎么发现呢？所以应该说，约伯完全是从他的心灵里面去认识到神是能够将北极铺在空中，哦，怎么铺在空中？将大地啊悬在虚空之中，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一种地球是圆形，而且是挂在哪里？你可以想象地球应该要放在哪里？应该要放在一个有根基的一个土地上嘛？啊，那个有根基的土地，那所以在那种印度的古文明的传说当中，哇，就有什么牛啊拖住那个地球啊，那种根本就是你要想象地球哇，如果那么大那么重，然后它要放在哪里呢？一定要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来拖住它嘛，大地的根基。那大地的根基是什么？大地的根基不是大地，因为如果大地球这个大地有一个大地做它的根基，那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个大地到底是什么。可是很显然不是，地球被悬挂在空中，一个黑暗无际的空中，一粒球掉在那里。我不懂有谁有没有研究过地球到底有多重啊？我去查了一下啊，地球的重量啊是10亿万亿公吨。OK， 10亿万亿公吨。我们知道1000亿万，10万、100万、万万，1亿了，万万就1亿。那10亿的话是叫兆啊，但是 OK， 我查到的这个答案是叫10亿万亿。10亿万亿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ten billion trillion metric tons。OK， 就是 OK， 那个你想象就好了，地球的重量哦是这么重，可是这么重，你想象它要放在哪里才能够托住它？它竟然就放在空中，没有东西托住它。有，其实是有东西托住它。那什么东西来托住它呢？其实这句话，我从很早期，我很早年背圣经的时候，我背过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里头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OK， 神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什么呢？神说有就有嘛，他命立就立。所以当他命立，当他创造宇宙万物，跟他创造地球的时候啊，这个地球其实是有东西托住他的。这个托住是什么？是神的一句话，神口中的话，这是他全能的命令，说地球你就给我掉在这里，然后推一下，推一下那个地球就转，它就不断的转，它就没有停的转，因为神用了一个对的力度一推，它就不停的转，然后再轻轻一推，它不只是这样转，它还这样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神全能的命令托住它。所以在约伯的描述跟形容的当中，他竟然把这个奥秘就讲得出来，哇！所以这是何等的奇妙。所以今天当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这一位，不但是创造的宇宙万有，他创造的这个整个的星球，然后他怎么样子按照他的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所以神的权柄高过这一个，哇！所以单单讲地球，当然我们可以很多形容来描述来讲解，然后跟着他第八节所说的，将水包在他的密云之中。你知道水有多重，水的力有多大，水的力有多大？好，我们的体验是你冲凉嘛，冲凉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冲凉都是很普通啊，但是如果你去过瀑布，哇，你站在瀑布底下，哇，那个水冲下来，你发现石头都会给它冲出一个洞啊，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水更多呢，洪水一来到的时候，那个整个山都可以被它冲下来啊，所以你会看见那种山崩地裂的那种的灾难，水的力量。然后水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冲下来，被累积放在天空，它怎么放在天空呢？ 用云把它包起来。哇，你可以想象云是什么？云只不过是在飘的这样的云雾，可是它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无比力量重量的这个水包起来。这个 我就看到约伯，你到底是谁啊？约伯为什么这么会懂这样的一个东西？今天很多人要在近代读了很多科学才开始明白到这个原理。诶，可是约伯却竟然在跟痛苦当中说话说话，就把神的奥秘给说了出来。那云却不裂开哦，哇，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奇妙。那遮盖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哦。神的宝座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哦，因为云把它遮住了啊，那个云遮住也是表达什么？神的一个荣耀给他遮住，然后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那所以你发现大卫啊，这个约伯怎么样来认识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今天看水看天空从航行的角度，这些所谓的在仪器上哦，你看得到，可是肉眼上你根本看不到哦，怎么去划分界限？可是约伯却看到神其实他可以这样做，所以有所谓的分疆界啊等等之类的哦，甚至光明跟黑暗哦都有他的一个所谓的疆界，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光在哪里呢？其实你发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太阳的光。可是将来或者说约伯灵里头他甚至可以看到的就是神就是那个永恒的光。所以如今这样的一个伟大奇妙的神赐人日光月光，那我们想想神的伟大，再想想他跟我们的关系，哇，这是真的是何等的奇妙啊。 OK， 这个我们先点到这里礼拜天我们的一个感动带领是要跟大家回到看神的诫命的一个这样的信息当中你会看到哇，真的也很奇妙。我开始在看神到底是谁的时候，没有想到约伯今天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跟答案那我想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再会思考。好，最后我们看最后第四段11-14节，这里说到神掌权是涵盖万物。OK， 这里所谓涵盖万物，就看到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惊动。天的柱子到底是什么？天到底有什么柱子呢？那这个描述可以有点像是在形容，好像在地上啊有高山哦，有高峰，这些高峰高到多高呢？你望过去，你看不到那个峰顶，你只看到云，因为顶你看不到。所以它好像是一个柱子顶住了天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天的柱子因你的斥责而惊动这个它就是神打一个喷嚏啊，或者说神跺一跺脚啊，他 一发火一生气，就看到人的罪恶的时候，大地震动，山崩地裂就是会看到这样子。然后他以能力搅动大海或者他借着知识打伤拉哈伯。 OK，这个是神的能力就是大海怎么样翻腾，甚至海中我们就知道有很多巨大的我们在地上所了解的动物，最大的动物我们在地上看到最大的动物好像是大象但是在海中呢，有比大象大更多更多的有一些甚至是说不出的。那么拉哈伯所在表达的是，就好像是这个是原文的翻译是一个海中的巨兽或者叫水怪。那我们之前也读过就是有提到好像恐龙巨兽之类的中文翻译叫鳄鱼那这一些，其实这些的奥秘我们就发现到约伯真的是很奇妙的在神的启示当中去表达了一些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下面所说的借着他的灵使天使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当中提到这些的巨兽猛兽当中有一些的表达就好像是比较无论是邪恶无论是什么，可是神都可以制服他。看啊， 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啊。他们啊，我们所听于他们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的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到，无论是整个大自然的天地，或者是整个海中，或者是这些的所谓的巨兽猛兽，人所不知道或者人所没有办法去应对的，其实都在涵盖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可以保留它，神可以除灭它，就是时间的问题。然后但是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这里用了一句话，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就是这不过是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当中的一个 小部分而已，就是说神还有更多更多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就是当神打了一个雷，一个响雷，那我们又怎么明白哇，神他到底是什么事？好像是神在说话啊！你发现当两个人在说话，说着说着到一个就砰下来的时候，哇，我们知道哎，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不妥了，就是好像惹怒了那个掌权的，或者说神发怒了了，到底什么事情？大地啊，要醒觉过来。所以神在天地之间好像都在说话，那我们怎么去明白呢？我们明白的似乎是很微小，可是当我们越把我们的专注转向神，越认识神明白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越不一样。所以总结来说，神的伟大对比人的渺小，神的伟大跟人的渺小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当我们越发现越认识神的伟大，你就会发现越认识自己的渺小，是不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奇妙，神何等的伟大，人就何等的渺小。然而这位伟大无比的神竟然是爱我们的父，你看这是不是何等不可思议 的一个事实。那如今你如果开始这样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能够服侍神，能够委身于神，就像诗人所说的，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意思说我如果能够看到神是我人生的中心，我能够来服侍神，哪怕是台上的台下的后台的做招待的，就是哪怕是一个卑微的服侍，但是我在服侍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哇，何等的荣耀哦！所以我想我们这是在认识神的当中要看到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何等的一个恩典。那约伯受了很多的苦，这样子的发现了神，来认识神，感谢主啊，免我们受那么多的苦，就站在约伯的角度来认识神，那是何等的何等的美好。求主帮助我们。